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24号，公元2015年8月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收听由台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参访团成员制作的特别节目《台湾学生参访达兰萨拉：迈向独立的旅程》。
挪威西藏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台湾 SFT 第三届达兰萨拉探索团的成员李佳颖、
郭玉琪。参访期间我们是在西藏之声实习，这次的特别报道是关于探索团的成员们在七月中旬时到访达兰萨拉的心得与感想。离开的前几日大雨滂沱，我们想起一首流亡藏人所写的诗。
带着拳击手套的雨滴，成千上万的降落，捶打着我的房间，在铁皮房顶下面，我的房间哭了，我的床湿了。丹增宗至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一诗，是印度雨季的最佳写照。达兰萨拉下雨的季节，正逢台湾学生的暑假。自2013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台湾分会每年带领将近20名台湾青年到达达兰萨拉进行参访。工作人员小荣认为，了解一个议题的时候，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要能看见诉求背后是许多人对于生命的呐喊与渴望。
这已经是我们达兰萨拉探索团第三团，已经是第三届了。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持续参与跟关心，也可以相对的让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议题会越来越熟悉。一方面希望说来这里的团员能够因为跟藏人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这样的互动中，他们才能够了解到这个议题就是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在哪个地方。
今年达兰萨拉探索团的成员有学生、社会人士等，有人是虔诚的藏团佛教徒，有人没有宗教信仰，有人对于西藏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有人曾经到过西藏，有人曾现身台湾310西藏抗暴游行。其中的成员登晚芳提到，
我第一次关注到西藏是就是2009年高雄办世界运动会，那时候在下大雨，然后一群藏人在台藏人他们就在雨中没有穿雨衣，披着雪山狮子旗，然后在那边喊口号。
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利用不到20天的时间，尽其所能的在达兰萨拉寻找自己了解西藏议题的那一扇门。来到达兰萨拉的感觉是相当强烈的，我们也开始学习从流亡藏人的视角看世界。成员少平说道，
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心就会跟藏人一样，开始会 care 达赖喇嘛说了什么，今天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哪个藏人又被抓，哪个仁波切又怎么了。我觉得你来到这边，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
此次探索团的行程有一周的时间是参访藏人行政中央，认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前政治犯组织93等权益团体，并与达赖喇嘛尊者格玛巴仁波切与司政洛桑森格会面。西藏议题经常被视为敏感问题，参访的过程中探索团亦遭遇到干扰。与格玛巴仁波切会面当天，成员穿着印有西藏自由的 T 恤，被两位中国女士拦下，希望成员可以把衣服换掉或是遮起来，因为他们的大宝法王从不接触政治，穿着这件 T 恤和大宝法王见面，等于是逼他表态。但工作人员彭轩认为，
我不觉得西藏自由是政治，是太过政治性的字样，因为西藏反而就需要自由，而且 大法王他本身也是因为他就他本身也是因为心脏不自由无法自由的怎么说学习跟弘法，所以他才会来到印度嘛。他除了是一个出家的一个宗教领袖之外，他也是一个流亡藏人。
与大宝法王会面最后，成员询问听说噶玛巴大笑西藏就会独立的传说，噶玛巴幽默的表示如果自己大笑西藏就能独立，那他愿意一试。彭轩说
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本是就他的本质上其实就是各种的压迫，还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同化和消灭，然后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替他们的大宝法王着想，对，就那时候就觉得有点生，就是很生气，然后他觉得蛮荒谬这样。
达赖喇嘛尊者与去年的探索团会面时曾提醒，维护西藏人权不应只是一个口号，应多和不同族群、不同领域的人宣传西藏议题。因此，台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决定举办西藏自由文学奖，挑选有藏人自焚的日子，以我生命中的那一天来进行发想，自由撰写文章。最后的投稿者不但年龄相当年轻，平均只有20多岁，更有来自台湾、中国与达兰萨拉三地的学生参加。
刚好这次探索团来，我们就会把这份礼物就是给达赖喇嘛看。那当然尊者那时候看到就是我们跟他解释 这本书的来源，那时候尊者非常的开心，他说做得很好，谢谢你们。
探索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成员能够到不同的公司部门实习，媒体如西藏之声、西藏邮报，权益团体如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外交部中文组、政策研究中心与图书馆。彭轩认为
把大家分到不同的地方去实习，与其说是我们去那边做志工然后帮他们，不如说是让大家更有机会更贴近的去跟这些同事们相处。对，因为就像我们一直告诉所有团员，就是其实在这边的藏人不管是他们是从境内流亡到这里，或是在境外出生长大，他们其实自己都有自己一些故事，就还有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可以比较贴近的去和他们沟通理解，还有变最重要的是变成朋友。
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实习的成员军冠说，
跟我的同事都聊过天，几个同事聊过天，那他们在聊天，他们不管是分享他们的研究或者是询问台湾的政治状况，我在他们眼里都看到一种对知识的渴望，还有他们对知识的热情，那我觉得这部分非常感动。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今年有更多与流亡藏人互动的时间。在一个不用实习的周末下午，探索团的成员前往曾经参与台湾 Work for Tibet 的丹增蒋扬家中烹调台湾味，透过与流亡藏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更了解西藏的议题。他的母亲一旦聊起有关西藏的议题，便会激动地落泪。有成员问及奶奶，当丹增蒋扬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为自由而走时，是否担心他的安危？他云淡风轻地说，境内有那么多人自焚，有那么多父母失去他们的儿女，我牺牲一个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晚餐结束后，成员郑环送给奶奶一个吉祥如意的吊饰，奶奶则回送自己身上的达赖喇嘛80大寿护身符。她说，
我何德何能，我怎么会可以接受这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已经不单单是达赖喇嘛80祝寿的那个护身符，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意义是里面已经有包含奶奶她所有的故事和她的一个善良和慈爱都在这个护身符里面。那这个护身符我一定会都带在身边。
不论是实习时或是在下班之后，成员们都尽可能的把握机会和身旁的同事藏人朋友聊天。成员小静分享
说，有一位藏人，那有一次达赖喇嘛问说，就是如果要送你去国外学什么东西，然后那位藏人，比如说可能是说学文学啊、历史啊，或者是其他的，可是就是他说要去一个国家的游击队，然后他说他要打回去， 然后这个故事就是我印象真的超级深刻，因为我觉得很多藏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认同。
成员晚芳也回顾了7月13日丹增德勒仁波切烛光游行的情形。
然后那天他们有发那个道具是面具，然后我跟小静还有几个人就被拉到前面戴着那个面具，然后藏人就在我们身后开始唱那个祈福的歌。其实那个时候我在面具里面就一直落泪，因为我就觉得21天后我们就都可以回到台湾，然后家人，我们有家人在台湾，我们那边也有一个家，可是他们在这边这不算一个家。
将近20天在达兰萨拉的日子，我们有所收获也有所疑惑。成员小静提到，
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就接触到很多西藏的议题，然后就会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解，就是你要怎么面对未来，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发生。
达赖喇嘛于1970年代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概念，获得大多数藏人的支持，也因此成为流亡政府的行政原则。但至今40年过去了，中共不但仍无善意的回应，境内藏人的人权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境外藏人的返家之路也是前途茫然。听闻西藏流亡社区中对中间道路与西藏独立的辩论，探索团的成员经常反思在台湾土地上如何面对中共强权之下的统独争议。少平认为，
独一跟中间路线并没有冲突，而且我很真诚的了解到一点，就是他们想要回家。
嗯，
我觉得让他们可以回到家就是令人很开心的事情。
虽然仅在这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藏人非常团结，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而产生凝聚力。思及台湾，香怡说道，
我觉得台湾人很逃避，很逃避就是自己身为一个台湾人该有的文化，或者说我们该有的政治体系，或是说国际关系，这些我们都一直不停在逃避，我们就是逃进我们的小确幸世界里面。
军冠也说，
例如说在提到我们要同要读的时候，总是会偏向说啊，我们维持现状，然后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到底是中国认同还是台湾认同的情况，然后这两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对话，但在西藏里面不会。
台湾和西藏在争取独立的这条道路上有着相同的敌人，中共。因此多数的藏人都对台湾人觉得非常有亲切感，也对台湾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相较之下，西藏议题对台湾人而言就显得比较陌生。事实上，西藏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远高于台湾，但是这个成果是以多少条珍贵的人命，多少个渴望自由和民主的灵魂牺牲之后所换来的。当中共政府企图以洗脑教育让下一代的年轻境内藏人逐渐被汉化，强迫藏人接受爱国主义，将他们从信仰中连根拔起，藏人秉持着和平、非暴力、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只能以自焚这种燃烧自己极其壮烈的方式表达永不向强权屈服的决心，因为他们的血液骨子里都流着慈悲的血。中共作为一个庞大而难以动摇的政权，企图以强硬显而易见的武力策略对付西藏，然而他却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台湾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鲸吞，甚至是被自己国家的政府或是财团出卖。在经济逐渐被中国绑架的同时，台湾究竟该如何突破外交上的困境？人民又应该如何监督政府救自己的国家？
丹增仲智说，这里必须有一条出路，我不能哭，我的房间已经太湿了。
在这条通往独立的道路上，西藏和台湾都有很多路要走，也必须走。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迪丽。